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接着讲哥罗西书，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十七节，十六、十七节只有两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十七节，我来读一下。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我们来低头祷告。爸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整本的圣经这全备的启示，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丰丰满满的来认识你要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那位独生爱子，那位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救赎到光明的国度的主耶稣基督。愿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以及圣经上其他多数的经文，让我们明白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怎样的道理，所要我们遵行的是怎样的诫命。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先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所以，那当我们看到所以的时候，就要找因为在哪里。那为什么保罗说的？保罗说，所以这个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从基督仗着十字架夸胜而来的。那么基督夸什么胜呢？夸的是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让我们因着信可以在他里面得一切救赎的丰盛。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讲的内容。那这也是我们要夸的，也是我们要传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在正式展开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再谈谈我们要传讲的是什么。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市场营销专业，那时候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往好了说的话，是让消费者满意啊，然后愿意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那通俗的说呢，就是让他们愿意掏钱来买你的东西。那我毕业论文答辩写的是关于整合营销传播，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熟悉这个概念，整合营销传播，具体是什么大家也没有必要知道。那么这个概念进入到国内大概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中后期。那么我写论文的时候，我是零三年毕业，所以就那么七八年吧，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所以呢，这个答辩的时候还算不错，因为我把这个国外先进的这个理念跟中国具体国情结合一下。但这个答辩快结束的时候，一个教授问我一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水准，说你卖纯净水，你的竞争对手也卖纯净水，你怎么用整合营销传播来在消费者的心理层面区分出你的产品？我一想，哎呀，这是个好问题。那我说我想了一下，大概想了几秒钟吧，然后刚准备说，突然觉得很失落。失落什么呢？我就想说，大家都是卖纯净水的，产品没什么区别的话，硬要别人来买你的水，这不就是忽悠吗？我想，这什么整合营销传播吗？不就是整合忽悠吗？利用各种资源把消费者给忽悠回来。这么一想，就又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就说，就我上大学那时候很敢说的，就是有时候罪人嘛，老师问我问题，确实让我有点不爽。都是水，你说干嘛整这些事儿？然后我就说什么呢？说了一句话，毕业论文就拿了个 C。我说我想了一下，我当宁愿把投入到整合营销传播的资金拿来做研发，把我的水搞得更纯一点。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呢？我们基督信仰跟别的宗教信仰和哲学的区分度是很大的，不是说这个都是纯净水，我们不用靠忽悠。可是偏偏有人会避开这种有绝对区分度的信仰，基督信仰的核心不谈，这核心是有绝对的区分度的，有人避开这个不谈，而在其他方面做文章。比如说我用产品打比方，这就是比方，大家不用，你要没理解就 pass 过去，你要觉得更让你糊涂，你也不要管我说了什么。那就是说，如果有帮助的话，可能对一些人会有帮助。那营销学里面有核心产品、有形产品、附加产品和心理产品。所谓的核心产品呢，就是产品的基本效用，基本效用。那么基督信仰用产品这个比方来理解的话，它的核心产品 你可以理解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这我们讲过好多次。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核心产品呢，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被迁到爱子的国度，这是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东西。如果不讲这个，光讲其他的，那就真的是不是基督信仰。那有形产品呢，指的是产品的包装啊、款式啊、特色呀、这些，那是核心产品借以实现的形式。我在想这个可以怎么理解呢？我觉得当然可以探讨，个人觉得可以理解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和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这样的经文。比方说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那么附加产品呢，指的是附加的服务和利益啊。这个东西好啊，有人就喜欢这个，所以有人传福音就喜欢这个。这个基督信仰的附加产品可以有很多，我们就不花时间找经文了。你比方说我们通常说的平安、喜乐、祷告、能垂听，这个疾病得医治等等。那么心理产品，第四个概念，心理产品指产品的品牌和形象提供给顾客心理上的满足。那么我们正常的基督信仰的心理产品应该是什么呢？是这种属天的盼望，那种真正的意义上的属天而来的盼望。你比如说哥罗西书一章五节提到的，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是觉得有点帮助，还是更糊涂。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传福音只卖附加产品，就是信耶稣有什么好处？那我们也需要感恩，因为有的人在讲完这些之后，还会补充说：“哎，顺便提一句，信耶稣罪也得赦免。”这个呢，有的时候干脆就提都不提。那如果不提的，那些不提的，单单讲那些其他的东西的，那就真的是假师傅，真的是假师傅。我不是在这里忽悠大家，就是为了向更多的牧师学习讲道。我在网上也听很多讲道，那么不少讲道就像我说的那样，讲了半天，把这个附加产品拿来当核心产品来卖，然后导致好多人对基督信仰的这个印象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营销学上的心理产品是一个什么产品呢？就是跟民间的宗教迷信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我就觉得这是祸国殃民的一种想法，为祸天国，殃害群羊。我们不能学这样的。那么肖静是不是提醒我说我讲道不够生动？那一方面呢，我尽力改进，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能感受到，就是从我起初讲道到现在，就是再加一点佐料。那另一方面，我在想，再怎么不生动，只要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遵从圣灵的带领，并且在这个神学框架的规范之内讲的东西，大家吃的就是肉。这不是我说，这是我记得第一个学期上课一个教授打的比方，这就是肉。再怎么涩，再怎么柴，只要硬吃下去了，我希望就是实打实的东西。那有的时候听网上听一些牧师讲道，我最近放假听了很多，就好比是喂你糖，给你点可乐，给你点奶油，听的时候好像很得着很饱，但其实都是些虚的，然后很快就又饿了，而且对身体不好。所以呢，回到第十，这是查理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讲这个有绝对区分度的核心产品，不要讲一些那些东西啊。其实那些东西离开了核心产品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那回到第十六节，因为一切救赎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所以不论是在饮食上，还是日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那关于饮食，我想大部分食物我们都没什么问题，比如说祭拜过偶像的食物，这个保罗说在不绊倒弟兄的前提下是可以吃的，只要你怀着感恩的心领受。 当然一定要回到上下文，因为保罗也说过，可以吃的是什么？是在市场上买的，或者到别人家里过席，你很难知道，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好多肉是在那边庙里面拜过的，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卖，你很难知道这些食物是否是祭拜过偶像的。这个时候你不要怕，只管吃，就是这个只管吃是圣经的原话，只管吃。但保罗从来没有叫我们去参加这些祭拜偶像的活动，这个没有，然后再吃吃喝喝，那是不可以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保罗有提到。那么最大的争议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是血的问题，血是否可以吃。那今天讲到，我主要想讲一下怎样去理解这个问题。下一次呢，我们还是讲这几节经文，但重点是讲守安息日的问题。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的题目是养女尸体一，下次还有二。那么在周一刚开始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还跟胡牧师沟通了一下，这个确认一下我要讲的跟牧师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不然不太合适，因为这个也不是核心的教义啊，可能会有理解上的不同。但是我今天讲，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一看，是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那么在这个讲台上，我要做的，我要尊重这个教会牧者的领受。那胡牧师说要讲就讲透，讲不透我不如不讲，所以呢，我今天就打算讲得透一点，所以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我就这次可能是我在这个教会讲到时间最长的一次，要考验一下大家的耐力。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的问题，大家可能觉得，有的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即便圣经说你可以随便吃，好多人可能也不会去吃。特别是大家都在美国，这个话题就更显得可能没有什么实际的应用价值。但是我为什么要讲，我们把它当作案例分析。那我现在商学院就是做案例分析啊。做案例分析的意义是什么呢？不是让你去研究这个公司，把这某一个公司给研究透，而是让你在这个案例当中学到一些方法，怎么来分析这个公司的财务状况、营销状况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吃血的问题呢，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个救赎史的概念，也就是今天的主题养女尸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读经的方法。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在圣经旧约中有关于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的教导，那么具体到血是很明确的不可以吃，在旧约中。那新约中呢，除了有一处教导说不可以吃血，其他关于吃的经文的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只要有无愧的良心，凭着信心，吃与不吃，这都不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但是这些经文被引用的对吗？这些新约里面的经文拿来，有很多人把这些经文拿来，然后说否定掉旧约的经文，说可以吃了，这些引用的对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案例分析走一遍之后，我希望大家不但可以从救赎史的角度来理解，也可以从就是怎么样理解一些经文，一定要看上下文，这是读经的一个方法。那我以前在网上查过，以前问过一些传道人，都是关于这个问题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虽然我自己不太愿意吃，我小时候有吃，但是我妈有时候说吃肉血肠好补有营养，但我就不喜欢，然后硬着头皮吃。那后来长大自由了，更自由了，就不吃了。但我感觉我不爱吃，但是我感觉吃应该没有大问题。可是呢，当我看到那些旧约写的很明确的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又犯嘀咕，真的可以吃吗？那我们先看几处旧约的经文，时间关系我不会读所有相关的经文。第一处也是我们经常会反复回到再回到的这些经文，就是创世纪九章第四节。创世纪九章第四节是神对挪亚说的，我从第三节开始读，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所以这里很有意思，说血是动物的生命，血是动物的生命。我们就要问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说血是动物的生命，我们就不可以吃呢？这是我们要带着问号的。 那有人说你不要去想为什么，神说的照做就是了。哎，这么说好像很有道理啊，神说的照做就是了。我最近在网上听到，最近听了很多，所以感触也很多。哎，有一位在华人教会界非常有影响力的牧师说，不要明白只要信，不要明白只要信。这个怎么说呢，他当时对这个完全没有一个限定。那我想说也对也不对，我不想举着大棒子把人打得太那个什么。那么当圣经没有更多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的时候，真的就是不要明白只要信，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从某种角度讲说的对，但是当圣经有明明白白的启示给我们的时候还这样说，就是有点不负责任了。所以我们应当以信求知，我们应当问为什么，但不是以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去问，而是以渴求的态度来问神所要我们知道的，我们当尽力去明白，这是做基督徒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最基本的责任之一。那么关于创世纪9:4，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为什么单单就说血是生命呢？为什么呢？那有一种可能，就是对古人来说，比方对挪亚来说，流很多血就意味着死，流很多血就意味着死，这是很直接的一个联系。所以神这样说呢，挪亚是可以理解的，但貌似说服力还不够。那还有的人喜欢从现代把很多现代的东西读到圣经里面，喜欢从医学上来讲，比如有人说血的功用是为全身输送氧气和其他养料等等，这样人才能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血里有生命。这是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查了一些解经书里，旧约的解经书里，他们也有这样讲。但是我建议我们先尝试从挪亚的角度来看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当然了，神的话也是给我们现代人读的，所以你读出这个现代医学的解释呢，那也未尝不可。但第一步最重要的是先按照挪亚的理解来读。但是呢，不管挪亚看到流血的动物死，还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来考虑这个问题，至少对我而言说服力都不够。我要大家跟我一起想一下，神说的血里有生命挪亚能理解，但是挪亚有没有可能见过一些动物或人没有流血但却生命死了？完全有可能。他也刚经历过大洪水，可能好多水把动物都淹了，他看了，哎，没流血死了，怎么回事，怎么理解？所以即便对挪亚来讲，他可能也有这样的意识。我说可能，就是生命是一个功能上的整体性的概念。那如果生命是一个功能上的整体性的概念的话，神为什么说血里有生命呢？从医学角度解释也是这样，你不能说血有输送养分的功用就说生命在血里，这样貌似是照搬圣经的话，原本不动的搬过来，但其实是脱离圣经的解释。按照现代医学来强解圣经，就是圣经是这样说的，我把这句话不动拿过来，我理解不了，然后我想，哦，医学上是这样告诉我的，然后我来这样理解一下，哎，好像有道理，然后就这样理解了。但明明生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光从现代医学光把血的功能拿出来，没有从另一个角度讲生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那离开骨头肉神经内脏血什么用都没有。我们有什么时候见过说一滩血，光有一滩血在地上跑，或者有一滩血在天上飞吗？不会的，那是很奇怪，会被吓到的。那为什么说血里有生命，而且有生命就不能吃呢？我们继续看利未记的经文，我们离开创世纪9:4，来到利未记第二处，利未记3:17，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以前一看，哇，永远的定例，这当然不敢吃了。我们待会儿再回过头来看怎么理解这个永远。那第三处，这是创世纪9:4，利未记3:17，第三处是利未记17:10-11，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么点意思了，会想到什么呢？跳跃一点的话，非常跳跃的话，会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还有主的杯。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看创世纪九章四节，就可以有新的理解，有一点不一样的理解，结合利未记的经文来理解，而不是把现代医学拿进来理解。我希望大家跟我再从一起从这个献祭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是否这样解释更合理。那我有两种解释，我不敢说就一定是神真正的意思，只是说可能更合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是还原历史中的情境，还原历史中的情境。在利未记我们看到动物都是要先放血的，所谓宰杀就是放血，唯一的例外是斑鸠和雏鸽啊，要把头揪下来。就今天讲的好像大家觉得稍微有一点那个残忍，但是圣经的原话我就抓住去，要把头揪下来。我想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小所以头很好揪下来，揪下来放血快。你如果斑鸠和雏鸽还像牛羊那样，你找一个脖子上找一个小口啪，没那么方便，就直接就方便。你牛羊的话不行，太大你又揪不下来，所以就要正常的放。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所以在整个献祭的过程中，以色列人看到的都是动物的生命随着血的流出而流失掉，很直接的一个联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神说生命在血里，是以色列人亲眼所见的，跟这个献祭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话。还有一个角度是从神学的角度，刚才那个是还原到历史情境，这个是一个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神在永恒中就定义由基督来代赎，让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那代赎就意味着死，流血也意味着死，这样流血就和代赎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这在神永恒的这个旨意中的流血的代赎，是基督的以命来赎命。那这也就必然是和利未记所描述的献祭是一致的，所以神说生命在血里。那大家注意，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前后的次序？到底是先神先琢磨出了基督的代赎要有血，然后再说血的要在生命里，还是先规定了这个献祭的条例，然后后面基督按照这个来，怎么理解呢？不是说这个神造了各样的活物，造好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要启示以色列人献祭，然后突然想起来，哎，我把活物的生命造在血里了，那就这样启示给他们吧，说血在生命里，你们要照做。那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得安排基督去道成肉身，然后突然想起，哎，动物的生命在血里，嗯，得跟我以前讲的有点联系，那基督就得流血，好吧？然后等到要设立圣餐了，发现哎，这么巧啊，这个生命在血里，然后基督也流血了，那我就用红葡萄酒来代表基督的宝血吧，他们都挺像的。我们不能这样理解，在神而言没有这样忙乱的计划，没有这样忙乱的计划。所以从一开始，从创世纪九章四节第一次启示挪亚说不可以吃那个血的时候，神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一天基督要流血代赎，所以一切的活物的生命在血中，预表着这基督的流血代赎。现在我们确定了一点，生命在血里。那如果以上的解释，不管说挪亚所能理解到的，还是有人从医学给他一个解释啊，我认为不太好的，还是从历史中还原，还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你如果都觉得没有道理，那你就要像云牧师说的那样，不要明白只要信，生命在血里就信就好。那有人把创世纪九章四节理解为说血是动物的生命，而生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不能吃血，因为要尊重赐生命的神，这个解释很流行，好多我查一下，网上有好多这样解释。那这种解释呢，说尊重赐生命的神，其实 这种解释很难行得通。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生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我刚才讲的，不管挪亚，就是说不管我们当然知道，甚至连挪亚都有可能知道，说生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虽然我看到好多动物淹死了，好多人生病死掉了，他们没有流血却死了，怎么回事？那我们把动物杀了，动物死掉了，然后我们把血扔掉了，甚至可能丢到下水道里，这里面有任何一点尊重吗？如果照这样的解释，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就是一个妥协的神。好比如说，你们吃就吃吧，但我在旧约说过，你们不能吃，这个血里有生命，你们好歹给我点面子，这个肉吃了，血还是别吃，在新约的时候血还是别吃，就是一个妥协的神。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吗？那这样的解经方法看上去尊重神的话语，不去过多的问为什么，不去过多的为什么，神说生命在血里，我就照字面拿来，但实际上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随便的解经，照着字面搬过来，然后把自己的一套东西再加进去。那么结合利未记的经文，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个创世纪九章四节所说的不能吃血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现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因为很重要，就是为什么生命在血里就不能吃呢？那么利未记实际上的经文，我们来结合着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唯独肉带着血，因为血有赎罪之功用，所以血就是那动物为你赎罪的生命，所以你们不可以吃。这样我们就联系起来了。那再重复一下利未记十七章的经文，这个很重要。利未记十七章十到十一节，它有讲三点：第一，不许吃；第二，因为血里有生命；第三，所以可以用来赎罪。那么有人就会理解为说，不许吃是因为血里有生命，特别是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那个因为那句话后面还是个句号，好像说这个句号跟下面所以可以赎罪没有什么就关系不大，好像说你们不许吃，因为血里有生命，然后断开，然后能赎罪。那有人就理解为不许吃是因为血里有生命，能赎罪也是因为血里有生命，这种理解就把血里有生命作为不可以吃的直接原因。但其实呢，血里有生命是可以用来赎罪的直接原因。这里强调的是代赎的概念，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血能赎罪就变成了不许吃血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说血里有生命，是血能赎罪所以不许吃。这样解释的话，我们就把创世纪九章四节、出埃及记十二章的逾越节、利未记的很多经文，比如说十七章，都联系起来了。甚至我们可以把创世纪九章四节和圣餐联系起来，待会儿我会讲到。那么我们再看新约唯一一处涉及到不可以吃血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节还有二十九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节和二十九节，其实如果你从十五章的第一节一直看到第二十九节，你会更明白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九节要讲的是什么。那在这里我先只读二十节和二十九节，让大家感受一下断章取义的读经法。第二十节，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了牲畜和血。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我都读，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什么感觉呢？明摆着就是不让吃，对吧？所以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讲到现在为止，基本意思就是血绝对不可以吃，不管是旧约的创世纪、利未记的经文，还是新约使徒行传。那么新约关于其他吃的经文，我们也选读几处，但是要注意，我说的是关于吃的经文，而不是关于可不可以吃血的经文。虽然这些经文经常被引用来否定不可以吃血的诫命，但严格来说，这些经文都没有否定不可以吃血，没有否定掉。所以很多时候这都是被误用。这里再说一次，我们读经一定要看上下文， 一定要看上下文。那么通常被用来支持可以吃血的新约经文呢，我看应该，我总结大概是有两类。第一类是否定人所定的传统，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还有十七到二十节，主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因为人的心是败坏的，从心里发出的是污秽人的。其实呢，这里的经文和能不能吃血没有关系。看上下文的话，主耶稣是回答法利赛人和文士指责他的门徒不守古人的遗传，吃饭不洗手。但吃饭，饭前我们现在都知道饭前洗手还是好，但是这个当时的吃饭洗手呢，并不是神给以色列人直接的诫命，而很可能是以色列人根据利未记十一章记载的关于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发展出来的人的传统，人的传统。那既然与神的诫命都无关，而纯粹是人的传统，那也就与吃血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那在马可福音七章十九节是关于同样事情的记载，马可补充了一句，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那这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就引到我要讲的第二类经文。这一类经文呢，不是关于人的传统。那第二类常被引用来支持可以吃血的经文，比如说《使徒行传》十章九到十六节，《使徒行传》十章九到十六节，彼得所见的异象，神要彼得吃彼得所认为不洁净的食物。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一类的经文呢，还有《罗马书》十四章等很多地方提到，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章等。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些经文也不能作为这个可以吃血的证据，也没有否定到旧否定掉旧约的经文。大家注意一点，这些经文是关于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的，关于洁净与不洁净。那神在旧约有没有说过血是不洁净的？没有，恰恰相反，在利未记四章的赎罪记中，血是被用来洁净圣物的。那同时在利未记十六章关于赎罪日的描述，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我来读一下，随后他，这个他指的是亚伦，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行。还有第十九节，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这坛是什么坛呢？耶和华面前的坛。那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使坛成圣。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新约那些说不洁净的那些食物的经文，关于吃的经文拿过来，就有点不合适了，就有点不合适了。因为那些新约经文说的是什么呢？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后，神不再用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来分别以色列人，不再用那些食物来分别以色列人。而在利未记，我们看到用来洁净圣坛的血，总不能说它是不洁净的吧？那么现在我们走到哪一步了呢？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经文看到血绝对不可以吃，使徒行传十五章血绝对不可以吃。同时好多常被人引用来否定不可以吃血的新约经文，其实是错误的引用，错误的引用。那么大家这一看，那到底有没有废掉说这个不可以吃血的诫命的经文呢？那在继续之前，我的观点和郭牧师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废掉了。先讲一下，别大家，我不想大家一直带着一个问号，然后一直走，怪累的。那其实有没有这样一个新闻呢？我们看哈，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就一定要按照旧约的诫命继续来做？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明白神为什么在旧约有不可以吃血的诫命。其实我刚才已经有提到，我们就再来看一下。那么我们先在进入到旧约之前，我们先处理一下使徒行传十五章，因为这个经文跟其他经文性质不太一样，要讲的事情不太一样。其实你只要看上下文就知道当时的情况是 使徒们不想为难外邦人，这个是我为了一再想求证这个，然后也是查了很多书，大部分解经家都是用了这个，但他们都很严谨，用的是英文词是 most probably。 我们知道英文里面 probably 就是极有可能的，他用的是 most probably， 就是可能有那么一点点例外的可能，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说他们不想让外邦人也遵守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基督徒的传统。那么什么传统呢？当时刚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大部分仍然保留他们的传统，我想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那些传统本身无所谓好坏，只要明白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好。那么在明白救恩的前提下继续遵守一些传统的话也无可厚非，但待会我还会再限定一下。那么特别是这个传统是从神的诫命直接来的话，我想这个遵守一下无可厚非，不然就变成了你必须不做什么才能得救。那这本质上呢，其实和你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其实差不多，也是在本乎恩也因着信之外又加了其他条例，你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你必须不做什么才能得救，其实是一样的。不过这个就是我要加的限定，不像是一个人比方说从佛教徒变成基督徒，那这种情况下呢不可能继续保留以前的传统，那家里再拜个什么佛呀菩萨呀什么的，这和我们刚才讲的犹太人基督徒继续遵守一些传统是两回事儿。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区别。那但是如果让外邦人也来遵守这样的传统呢，就好比说在告诉外邦人你们得救除了本无恩也因着信还包括好多其他的诫命，那这就有问题了。但同时使徒们也不想这个为难犹太人基督徒，如果外邦人基督徒和犹太人基督徒在一起有教会生活，像我们今天就有教会聚餐，那当时他们可能有教会聚餐，如果吃饭的时候突然看到外邦人吃席，哇，这个不太好接受。那么在使徒行传15章21节，这是15章19、20节的一个限定。21节讲什么呢？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诵读。21节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说对犹太人来说摩西律法应该是很熟悉的，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一节很重要，那解释了为什么雅各在20节说不可以吃血。这里没有刻意强调说因为摩西律法在诵读，然后大家都知道血里有生命，也没有说因为摩西律法在诵读所以我们还要遵守摩西律法，而是因为对犹太人基督徒来说他们按照摩西律法养成的这个生活习惯自古以来都在诵读，他们短时间内无法翻转，无法改变。你不要说让犹太人一看，哇，这个信主还要面对这么恶心的外邦人，那我听了一辈子摩西律法，现在当基督徒还要受这份罪，我不信了，会有这种问题。所以从上下文来看，这处经文不能有效地支持禁止吃血的诫命。那这处经文强调的什么呢？就是生活中的吃喝还有作风问题，但因为它有提到不可奸淫，这都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有必要提这一些。那这个也不是我说的，我刚才提到那好多坚持说不可以吃血的基督徒也承认说这一节经文对禁止吃血的支持力度不够，甚至说是很弱，就是不够，没有这种支持力度。那我们刚才有详细的分析创世纪9章4节，这些经文在很多人看来是比较有利的反对现在的基督徒可以吃血的经文。那因为这些经文很重要，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刚才提到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为什么是这些经文在大家看来重要？有的抓着这些经文不放，因为这节经文在利未记之前，为什么在利未记之前就重要呢？他们认为 那在利未记的三章和十七章的内容，我们看到血明显是预表着主耶稣的宝血，不然怎么能赎罪呢？那关于利未记三章永远的定力，我们在这里讲一下，看上下文，看上下文很重要。利未记第三章是关于平安记的，所以三章第十七节的这个经文，你就可以理解为怎么说呢？要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只要你们还在献平安祭，因为平安祭要用到脂油和血，所以你们不可以吃脂油和血，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直到这种形式的平安祭被废除。那么为什么被废除呢？因为被基督以另一种方式成就了。所以大家如果读圣经，你会即便是旧约范围内，你就会发现很多关于永远，他说的不是真正意义上那种长久，除非是涉及到神的，除非涉及到神。所以虽然有人用这处经文来坚持禁止吃血的诫命，但说服力也不大，不然岂不是连脂油也有提到，岂不是连脂油也不能吃吗？但这个为什么现今没有听到有谁提起这个事儿？那创世纪九章四节，有人说这些经文不一样，是在神颁布献祭的条例之前，在这个颁布献祭条例之前就有这些经文。所以即便他们说那些条例因着主耶稣成就的救赎工作而被废除了的话，创世纪九章四节并没有被废除，这是他们的一个论据。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些经文其实就是对主耶稣的预表，其实就是说这些经文在利未记之前，所以是长久的，所以是这位经文的要求是长久的人，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救赎史是从神颁布献祭的条例的时候才开始的吗？预表着基督要为罪人赎罪而死的经文，它不是在利未记才开始的。其实在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挪亚者献燔祭，很可能是燔祭。那么再往前有亚伯的献祭，再往前就是我们大家很可能都很熟悉的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这节经文可以有挺多解读。那我上课的时候，我们一个旧约老师还给出一个解读，很有意思。那个我讲一下啊，他说的是为什么穿上皮衣呢？象征着你的人从此变成了动物一样。他说，我想一想，有那么一点道，就是你警察穿警服，医生穿白大褂，然后消防员穿消防员的衣服。你以前是人，是尊贵的人，现在我宣布你像兽一样。然后联系到旧约后面的经文，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在那个是谁？我想想，是雅各吧？雅各和以扫。以扫身上就都是毛，为什么都是毛？毛是毛就像动物嘛。然后而且圣经就在这一处经文借着雅各和以扫的时候，用了一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用了雅各以人的狡诈，然后来胜过了以扫的这种兽性。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是提到这个关于变成像尼布甲尼撒啊，所以挺有意思的。那这是一些解读了，还有一种就是大家都公认的，普遍教会公认的，就是说动物的死预表了基督的代赎，不是靠人自己死，人自己死死了也白死，那必须是神亲自来。可是在旧约呢，时候还不到，神就命令用献祭的方式来预表基督的代赎。那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基督耶稣不早一点来呢？早一点来就不用预表了呀，多简单多直接。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这个时候来不那个时候来呢？对于这种问题，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问这个问题的人呢，至少在潜意识里他怎么觉得呢？觉得我比神聪明，我考虑的比神周到。那我们必须指出这个问题，就是人不能质疑神的计划。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简单的想一下，如果耶稣更早来会怎么样？首先明确一下啊，在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之前，先明确一下， 为什么耶稣选择一个时间和地点来，而不是另一个时间和地点来？这种问题的答案不是我们能知道的，因为圣经没有启示给我们。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就是比较的角度来简单想一下。但是这个不是由不是从圣经来的，这个大家就是想一想就过去了。那么早来呢，就意味着更少的启示。不论是神在历史中的作为，还是神对他在历史中作为的这个解释啊，就是也就是说圣经也要减少。圣经你现在拿着那么厚，文言读本那么厚，大家的这个正常的本就那么厚，可能如果早来了就变成几张纸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会怎么样呢？就意味着更少的启示。那问题是我们面对这么一本全备的圣经，都有好多人不信。如果启示再少一点，再突兀一点，信的人岂不是更少吗？在这里我想取个极限，我们取个极限。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学数学，动不动就来个极限题，极限题通常是大题，一个极限题，一个数列题，我记得是大题。那数学中有极限这个概念，好多时候呢取极限，为什么取极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问题。有的时候你不取极限，你在中间琢磨来琢磨去，你为什么不早两天来，早三天来，琢磨不明白，取个极限看看。也就是说，基督最早的话也得由亚当和夏娃生下来，不是由亚当和夏娃，由夏娃生下来，跟亚当有关。这个假设还得说是亚当夏娃堕落后，夏娃是童贞女。那如果说还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不乱改，耶稣是30岁开始传道，那么传给谁呢？亚当、夏娃，还有他的一些兄弟姐妹。那么没有完备的旧约，耶稣照着什么给这些人讲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更是凭空蹦出来，就像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能有人信吗？而且耶稣总要行几个神迹吧，行一些神迹，这就要求亚当、夏娃或者他弟兄姐妹里面怎么样？有瞎眼的、瘸腿的、哑巴、大麻风的、血漏的、被鬼附的、手哭的、癫痫的等等，总之就是没一个好的。那最后怎么样呢？这些被耶稣医治了的人还要被耶稣钉到十字架上。如果圣经是这样写的，就这么几章，讲了这么些事儿，谁看了这也能信呢？谁愿意信呢？所以这一家当然看了没有一个正常的，然后最后还自相残杀，信这一家人干什么？那还有人提出什么呢？耶稣再早点回来呗。那别人看到这么一家的人肯定不会信，但如果说耶稣早点回来，刚被钉死就复活，刚复活就升天，刚升天再回来，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那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信天信地里往多了说，假如他们都信了，就那么10几20个人，有意思吗？反正我这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肯定不再信天信地，因为他压根就没存在过。所以我希望大家从基督道成肉身的时间和以后我们不知道基督再来的这个时间感恩，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也希望在大家从这个神必须道成肉身这一点上看到神的公义和慈爱，公义和慈爱啊，不像我最近听到刘牧师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这个又不在我的讲章之内，但我又有感而发，我就有必要讲两句。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连在真理上的合一都被否定掉了。大家注意啊，这个很 tricky， 很让人容易上当的一个问题啊。他当时讲了一个，我当时一听有道理啊，后来一想不对。他说什么呢？我们现在在这边争来争去有什么意义？因为有一天到主那里，大家都在主那里体会神的恩典和爱。我当时哎呀，有道理啊，这个以后都在神那里，现在争来争去干什么？我后来一想不对啊，如果以后都在神那里那是不用争啊，可是人家照你这么听能到神那里去吗？我就发现这个真的是很让人容易上当的。然后还怎么样呢？我知道我上周 郭牧师讲到时候往下看经文，郭牧师你快讲到，不要论断。我相信郭牧师会讲得很透彻，很明白。要郭牧师让我讲透一点，我讲透一点。郭牧师也会讲透一点。这个不要论断，有人就拿这个不要论断来说话，说好像别人一说点什么，你不要论断我。其实他们这样就是在论断别人，说别人在论断他们。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自由派和好多福音派就是这样。以前就是讲一点历史，西敏神学院是怎么分出来的？就是因为普林斯顿神学院走上自由派的道路，然后呢，当时自由派呢，博取了很多同情心。为什么呢？他们说，你不要被人往死路上逼，你给我一点空间，我又不要你走自由派的路线，你走你的改革宗，我走我的自由派，大家互不相干，你不要把我们赶出教会，对不对？大家都是主内弟兄，何苦呢？Machen 讲什么 ？Machen 就是当时一个主要的带头的教授，从里面分出来，基本意思就是你别给我扯也没用，你根本就不是基督信仰，你根本就是不是讲福音。教会如果容忍你们这种声音，就是要羊群里有狼，他们是来吃羊的。所以我就发现，现在好多这个网上讲到的华人的牧师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我在论断，那我如果真的我有我自己，如果我说的时候啊，是这个问题，这个事儿本身不叫论断，不然的话新约圣经好多都是在论断。那我要说什么？如果我有这个心，我说的时候我不是为了主的名说，我是为了自己的名说，我求神怜悯，我也他也神也会检查我的心。可是你不能说人家说你不对，你讲的不是福音，你说别人论断，是这么个问题。所以如果大家在网上听到，希望大家有辨别的能力，不是说别人一听说合一要爱，好像很属灵很敬虔，然后就觉得有道理。那我们经常讲到说别人不对，好像就是我们在论断。那希望就是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辨别的心。那么回到创世纪九章四节，再结合我们之前关于为什么说生命在血里的分析，这些经文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代赎，就是代赎，一个生命赎回另一个生命，预表着基督的代赎，而不是像有些观点说这个创世纪九章四节代表着创造的秩序，他们把它归为创造的秩序。那其实创造的秩序只存在于前两章，第三章人在人堕落的那一刻，救赎史就开始了。也不像有些人说的尊重赐生命的神，那这种理解呢，没有按照圣经来理解圣经，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以经解经，而是照搬圣经字面意思，然后把自己的理解加进去。那还是像刚才说的，你不可吃，但是把生命倒在下水道里，完全没有任何的尊重。那这种解经方法就是把创世纪的九章四节跟其他关于救赎的经文割裂开来看。当你把一节经文割裂开来看的时候，跟圣经其他跟这个话题相关的经文割裂开来看的时候，然后那你必然很难去理解它。你很难理解，你就要加入自己的，开始展开想象的翅膀，开始想很多东西，那就走歪了。那既然不属于创造的秩序，也不属于对神的尊重，就不是永久的，这是我们要讲的。因为在所有旧约中，所有旧约中关于救赎的预表，都在基督耶稣身上成就了。所以真正废掉了不可吃血的诫命的经文是在哪里呢？是在哪里呢？不是在新约那些关于吃喝的经文，而是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十章十七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十章十七节，这是真正废掉不可吃血诫命的经文。时间关系，我就读几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进入圣所，成就永远赎罪的事。十章五到十节，我也读一下。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这经卷上，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上的。后有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那这样看的话，动物的血在救赎史中的历史功用已经完成了。就是我记得以前读信的那个信仰告白，读过两段，已经完成了。当然那两段没有说吃血的问题啊。所以呢，就与平常的东西没什么不同，吃与不吃对你的救恩来说是无所谓的。但同时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很有意思的一节经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这是新约关于吃血的教导。但吃的不是动物的血，是基督的血。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涉及到圣餐的含义，我们没有时间展开讲了。相信大家也都了解很多。但我希望大家看到旧约中禁止喝血和新约中主耶稣要我们和他的血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没有联系的。在我们因着神主权的拣选而有了信的回应之后，我们与基督联合，得其他各样救赎的丰盛，就是借着基督的联合来得其他各样救赎的丰盛，比如称义、成圣等。但是在主耶稣设立圣餐之前，在我们与基督联合之前，我们如果去喝那预表这主耶稣基督宝血的动物的血，就相当于在新约里面所说的干犯了主的杯，干犯了主的杯。那么现在动物的血还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吗？没有。虽然以前这个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指向形体，那形体就是基督，但现在形体来了，影就没用了。但是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吃呢？实际应用当中可不可以吃呢？一要看你的信心。如果听我讲了这么多，你心里还是犯合计，说这哥们讲的对吗？这个，那你千万别吃，因为凡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第二，别绊倒弟兄。那么罗马书十四章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教导。那我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觉得，哎呀，我原来就不吃，讲了半天告诉我可以吃，但我还是不会去吃，今天倒白听了。我希望没有这样，因为我刚才看开头讲，我们这是个案例分析，用这个案例分析从中学到什么呢？第一，就是从救赎史的角度来读整本圣经。有些问题你解决不了，你用这条线穿一下，什么线？创造、堕落、救赎和最终成全，这条主线来穿一下，你再读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那读的时候没有这条主线就容易读错。那第二呢，读经一定要看上下文，一定要看上下文，这点太重要了，不能说随便引用来支持我们的观点。就是如果关于这个案例本身你也不看，你也不吃，或者你原来就凭着信心在吃啊，那你就不用管这个案例，你就要学的东西是读经看上下文，然后按照这个主线来读。那我们下一次还是这些经文，我们来讲安息日，当中就涉及到跟这处不一样的地方，就涉及到创造的秩序，我们会再到时候再看。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谢谢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你的话语。 我们看到啊，我们所说的神学不是我们凭空想象的，而是原原本本的记载在你话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让我们按照这样的你的创造、人的堕落、你的救赎的恩典，还有最终要来再来成全这样一条主线，来读你所给我们启示的经文，也是让我们真是按照圣经的某几句经文的不单独拿出来，而是按照这个整个的意思来读这些经文，免得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乱用你的经文。主啊，这是愿你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来正确的读经，也真的是感谢你，因着你这形体的来到，那些婴儿就失去了他们的意义。主啊，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感谢你这样救赎的丰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